第三集，
到地儿了，准备下车。
队长的一声低喝，把我从20年前的思绪中拉了回来。我叫沈腊，之前说的沈元朝，那是我三叔。他那年因为扑灭大兴安岭火灾，作战勇敢，被破格连升3级，从一个小班长提升成为正连级干部，没过多久又升了1级，当上了副营长。不过自打那次以后，三叔就再也没有升官的命了。副营长一干就是10多年，直到42岁转业回到地方，到了东北一家国企当了保卫处的副处长。说是副处长，其实就是科级待遇。我三叔呢，结过2次婚，那一年他刚当上副营长，我爷爷就在老家给他张罗了一房媳妇儿。哎，你别看我三叔是武警干部，思想那可是老派作风，婚姻大事儿还得靠我爷爷做主。回家探亲的时候看了2、3次以后，就把这婚事给办了。结婚了半年，三婶去部队看望三叔的时候，汽车从山崖上坠落，车上44个人无一幸免。噩耗传来，三叔伤心欲绝。他跟三婶虽不是自由恋爱，认识时间也不长，但毕竟还是新婚燕尔，就这么走了，论谁也受不了。后来我懂事之后，我亲爹和二叔还说起过我那位三婶。用我二叔的话来说，就是要不是老三的命太硬，我三婶啊正经有好几十年的好命了。转眼三婶走了快1年了，我那位精神矍铄的爷爷又开始为我三叔忙活起续弦再婚的事来。这次我三叔说什么都不干了，老婆才走了1年就熬不住要准备二婚，说出去他也怕让战友笑话。反正不管我爷爷怎么连打带骂，我三叔就是死不松口。最后没辙了，我爷爷可使出了杀手锏了。转过年来，到了我三婶的忌日，三叔专门请了假回老家，给死去的老婆烧周年祭。就在那一天，我爷爷找齐了族里的3老4少，还有村里有头有脸的人物。三叔刚从坟地回来，在院子里这50-60号人就把他给围起来了。这些族中长辈还有村里的主要领导就开始对我三叔狂风暴雨一般说服教育，从父子纲常说到了早日结婚生子对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大意义啊，又从孤阴不生独阳不长说到了村东头沈寡妇再婚后的美满生活，最后呢由村长进行了引经据典的总结性发言。
元朝，咱们哥们儿都是从小一起长大的光屁股娃娃。
在这儿啊，我得插一嘴，其实村长就比我三叔大11岁，自从三叔提了副营长，再见面的时候他俩就是从小一起长大的光屁股娃娃了。
咱们哥们儿都是从小一起长大的光屁股娃娃，都不是外人，有些话当哥哥的不能不说。你就看咱们村开油坊的刘老六，前几年有人跟他订66篓油，当时他没结婚生子，没有帮手，榨不出来这66篓油，眼睁睁就挣不着这66篓油。过了几年他娶妻生子，有了帮手，又有人来订66篓油，他不到半个月轻轻松松地榨出这66篓油。
村长以前跟下乡的文化队啊学过几天相声，这几句说的那是一气呵成，合辙押韵，再强再板的。年前呢，会计和现任村长竞选过村长的宝座，可惜会计最后以3票之差败落，现在俩人暗地里还是斗得不可开交。会计早年闯过京城，虽然说没闯出过什么名堂来，但回来的时候已经满口京腔京范十足了。见村长拉着我三叔的手还在白活，会计一捅身边的治保主任：
嘿，这孙子以前是出快本的。
村长那是出了名的贼耳朵，听见会计在嘲讽自己，不由得勃然大怒，过去揪住了会计的脖领子就是一个大嘴巴。
孙子，你骂谁呢？
你干什么？你干什么？
你村长还骂人了？
你
不是个臭娘们！
赶紧把他堵上，实在骂
村长和会计扭打成一团，治保主任呢同会计交好，见会计吃了亏也掺和进去，就跟会计二打一，对着村长就是一顿猛锤。那妇女主任可不干了，这位女同志跟村长私人感情很和谐，嗷的一声就跳到了治保主任的身上，手指甲在他脸上一划，留下了十条血道子。在场的和村长会计关系不错的人也都加入了战斗，一时间我爷爷家那院子里啊，刀兵四起，喊杀声震天。我爷爷看到本来是好端端的说服教育落后分子早日成家生子誓师动员大会，竟然被这几块料搅成一锅粥了，当场气得直哆嗦。
别打了，都他妈给我滚犊子。
这个村子真正做主的不是那个挂名的村长，而是我爷爷这个沈氏宗族的族长。村里的终极 BOSS 爆发了，那众人只能灰头土脸的离开了我爷爷家。清场之后呢，我爷爷开始一对一地帮助教育三叔，也不知说动了哪根心肠了，我爷爷这眼睛一红，先老泪纵横起来。
老三，你现在是营长，咱们老沈家什么时候出过你这么大官啊？你要是以后再不娶妻生子了，我死了都没脸见你爷爷呀。
三叔为人最孝，见到这幅场景只得点头同意再婚。在这儿我还得说一句，以前土改时我们老沈家出过一个副乡长，但是呢这个因为作风问题就被撤了职了，为此呢还蹲了两年的爬犁子。这个事儿闹得全县都知道了，直到我上小学还被同学嘲笑了抬不起头来呢。哎呀不说了，你说这我可怜的童年呢。说远了还是回来说我爷爷。爷爷见三叔同意再婚呢，特别高兴，就开始操办起三叔的再婚事宜了。虽说三叔是二婚吧，可营长身份在那摆着呢，十里八乡哪见过那么大的官啊。三叔刚提副营长回家探亲那会儿，那还是县武装部长亲自陪着，在周围几个乡转了一圈才回到我爷爷家。当地谁不知道老沈家有个当营长的三儿子？三叔要再婚的消息一传出，十里八乡跑没拉欠的全都往我爷爷家汇集，以致后来还有老光棍埋怨呢，说什么哎呀那年我和那老谁家的姑娘都对上眼了，眼瞅着就要成亲了，可就是死活找不着那宝媒的去提亲呐。一打听才知道，全县的媒婆都到他老沈家去嘞。哎呀，这事情一拖呀，这亲事就黄了。要不然现在呀，我儿子呢都小学毕业了。 有了上次的经验呢，这次的婚事办的就顺利的多了。新三婶还是我爷爷替三叔相中的。三叔呢只是探亲的时候相看了一下，走了走过场。结婚那天办得相当隆重，我爷爷呢可是出了老本了，往新娘的进门边就放了200万响。90年代初200万响的鞭炮那叫惊天动地呀。那个时候我已经记事了，还能依稀记起当时新三婶进门时候的模样。他呢细高挑的身材，瓜子脸上镶嵌着两个小酒窝，大大的眼睛就是跟电影明星比那也差不了哪去。婚后不久就传来了两个好消息，先是部队政委已经找了我三叔谈话，准备要提升他为正职营长，还要保送到军事学院进行深造。好事成双，不久之后呢老家那儿又传来喜讯，说三婶已经怀孕2个月了。比起三叔，那最高兴的就是我爷爷了。知道了三叔有后的消息，乐得合不拢嘴啊。为这我爷爷还跑到我太爷的坟上烧了纸，念念叨叨的说，哎呀什么有了接官印的人了。当时我已经7、8岁了，二叔家生的呢也是个儿子不过是多了一个孙子或者孙女，也不知道老爷子高兴什么劲儿，对吧。又过2个月，三叔在部队上就请了假了，要带新三婶去市里的大医院做孕期检查。 当三叔坐的长途汽车进站的时候，就看见了新三婶已经站在站台前了。当时的长途汽车开得飞快，那司机的工资跟烫死都是挂钩的。突然汽车下边就传来砰的一声，三叔就感到这汽车向右侧一偏，车爆胎了。司机猛打方向盘，但是慌乱中司机踩错了刹车，失控的汽车向站台的方向撞去。当时我那新三婶已经吓傻了，忘了躲闪，被汽车挤到了站台后的墙上。当众人七手八脚的把新三婶抬上车送往医院的时候，他还有意识，紧紧抓住三叔的手，喊着三叔的名字。半路途中，新三婶停止了呼吸，他留的最后一句话是：元朝，别走，我害怕。后来医院传出来消息，新三婶怀的是个男孩，我爷爷当场一口血就喷了出来了。再来说说我爷爷吧，他老人家呢，经历这次大喜大悲之后，在床上躺了一个月才缓了过来。这次他倒没有再给三叔张罗媳妇儿，先偷偷拿着三叔的生辰八字找高人算了一卦，这卦签上就两句话：一雁自南飞，鸳鸯难成双。拿白话来说，三叔是百年难遇的克妻命。想起我那两个三婶的下场，我爷爷就认命了，把我亲爹、二叔还有几个姑姑召集到一起商讨对策。在确定三叔只是单向性克妻之后，决定给三叔过几个儿子。肥水不流外人田嘛，我二叔就出了个主意，把我和二叔的儿子叫了过去。二叔拿出一个装满绿豆的盒子，当着众人的面扔进去一颗红豆，盖上盖晃了几下，看我和他儿子谁能先找出红豆。我堂弟翻了半天都没找着，我呢随随便便扒了两下，红豆就出现在我手心里了。就这样，从那天起，我开始管三叔叫爹，管我亲爹叫大爷，直到我18岁成年，三叔才让我重新把称呼改了回去。多年以后我才发现我被冤了，我那堂弟他是天生的红绿色盲。那我三叔的事儿我先说到这儿，那我再说说我的事儿吧。听我妈说，我是睁着眼出生的，出生时还把卫生所的老护士吓得不轻。刚出生的时候呢，我哭了几声，但当护士把我从热水盆里抱出来的时候，就听到了我嘎嘎的笑声，还伸出小手啊拍了拍他胳膊。那个护士手一哆嗦，差点把我给扔地上。那会儿别人都把我当成了不祥之兆，甚至有人跟我爹妈说应该远远的把我给扔了，说我是妖孽，会危害乡邻。不过那孙子当场被我爷爷给骂走了，我爷爷用几句话就给我爹妈定了心了：
不凡之子必一其生，再说了那是我的长孙，扔了我看谁他妈敢。
不过正是因为我生下来就会笑，爷爷认为啊，应该起个冲点的名字压一压，于是就给我起了个名字叫沈辣，辣椒的辣。我说话特别早，六个月的时候就已经会叫爷爷、奶奶、爸爸妈妈了。听我妈说，当时我爷爷乐得脸上都开了花了，就为这他老人家又跑到当初说要扔了我的那个孙子家又骂了一顿。一直到六岁，我的心智都比一般孩子开启得早，本来都以为老沈家出了个神童，直到那一次床下阿姨的事情之后才改变了。听我妈说呢，我从小就有对着空气说话的毛病，他们本来以为啊，那是小孩子在自言自语呢，自己在过家家，也没在意。直到有一次，我妈从床底下把我找出来，问我干嘛呢。我眨巴眨巴眼睛，说床底下有个阿姨，那阿姨说闷得慌，让我陪她玩。我妈把一床帘掀开，下边黑洞洞的，什么都没有，当时身上的汗毛可就立起来了。